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来到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拜访了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包括彭博社、CNN、新闻周刊在内，多家美国媒体各自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讲法，证实了这一次的私下会面。目前尚未清楚川普和周受资讨论了什么，但外界一致认为针对 TikTok 的撤资令应该是两人谈话的焦点之一。周受资是多名在川普就职前和他会面的科技高管之一。此前 Meta 首席执行官朱克伯格已经在感恩节前一晚和川普在海湖庄园共进晚餐。上个礼拜，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亦在海湖庄园和川普会面。消息人士指出，流媒体网飞的联合首席执行官萨兰多斯亦将在礼拜二晚间和川普会面。在与川普会面的同时， TikTok 亦试图进行最后的努力，希望美国最高法院暂缓不出售就下架的撤资令，令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有时间评估该法令。礼拜二，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表示，莫斯科刚刚发生一宗爆炸案，俄罗斯军队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诺夫和他的助理在爆炸中丧生。事发地点是在克里姆林宫东南约7公里的一栋大楼外。俄罗斯调查委员会称，藏在一栋公寓入口附近的一辆摩托车上的爆炸装置引发了这一次爆炸。俄罗斯在 Telegram 上发布的相片显示，一栋建筑的入口被炸毁，瓦砾散落在地上，雪地上有两具尸体，周围血迹斑斑。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乌克兰情报机构策划了这一次爆炸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指控基里诺夫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了国际禁用的化学武器。自2022年2月以来，他们已经记录了俄军超过4800次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今年10月，英国对基里诺夫和俄罗斯核防御部队实施制裁，他们被指控在战场上使用红爆剂，并多次使用氯化钴。礼拜一，一名中国宁波的居民法贝尔因密谋窃取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商业机密，协助在中国成立竞争企业，被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判处24个月监禁，他的同伙赵一龙仍然在逃。法贝尔拥有加拿大与德国国籍，和邵一龙共同参与泄密行动。邵一龙是中国一家技术公司的创办人，专门销售制造电池的技术，包括电动车电池。两人曾经是特斯拉旗下一家加拿大子公司的前雇员，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商业机密，并以此建立中国企业，将产品推广为特斯拉技术的替代方案。2023年 FBI 卧底探员以假身份接触法贝尔及其公司，最终取得证据证明他非法使用特斯拉技术。今年3月，法贝尔在纽约长岛与假扮为长岛商人的探员会面时被捕。同年6月认罪，法贝尔和邵一龙的行动被认为有助于中国在电池技术领域获得不公平优势。上个礼拜，中国云南玉溪警方出动大批警察，强行拘捕了当地大型清真寺的伊玛目马玉毅及他的父母、妻子和弟弟。这个礼拜一中午，阿拉伯语学校教师马玉清亦被云南沙甸派出所警察带走。当地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知，最近一段时间，云南警方还逮捕了其他多名教授伊斯兰经文的阿军和穆斯林学者。玉溪市政府今年5月召开会议，声称要告诫非法宗教活动，宣布了多名所谓假冒宗教教职人员，其中包括玉溪大型清真寺的马全光阿军以及玉马毅阿军。 当局仲勒令该清真寺停止已经持续二十几年的古兰经宣讲活动。上个礼拜日，马玉毅到一家餐厅用餐时受到便衣突袭并强行带走。知情人士透露，玉溪警方在拘捕中并未出示正式逮捕令。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对云南拘捕穆斯林学者事件表示高度关注。该组织的专家轩尼斯表示，中共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打压正向全国范围扩展，这个不单止是对宗教自由的公然侵犯，亦是对国际人权法的严重践踏。礼拜一，英国高等法院法官解封的命令正式公开了中共间谍杨腾波的名字，指出他和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交往密切。中国商人杨腾波自2023年3月起因国家安全原因被英国禁止入境。英国军情五处指控杨腾波为一个代表中共政府收集情报的组织工作。杨腾波之后对英国的禁令提出质疑，特别移民上诉委员会上个礼拜驳回了他的上诉。之后这件事引发媒体关注，现年50岁的杨腾波在英国创办了一家名为汉普顿国际集团的公司。据悉，杨腾波和安德鲁王子有商业联系，并通过王子的人脉接触到其他英国高级政界和商界人士。特别移民上诉委员会在裁决中说，杨腾波有能力与英国知名人士和中方高级官员建立关系，这些关系可能被中共或中国政府用于政治干预目的。金融时报评论说，杨腾波的案件再次引发了关于英国政府应该在几大程度上重启与北京关系的争论。日前，业界和政府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印度计划对入口钢铁征收最高 25% 的临时关税，以压制中国钢铁的廉价入口。这一临时关税被称为保障税，在印度商务部长戈亚尔礼拜二主持的一次会议上获得了广泛支持。此前，印度小型企业曾经表示反对该关税，但他们在得到不会受到钢价上升打击的保证后，放弃了最初的反对意见。一位参加会议的行业官员告诉路透社知，看来保障税将在调查后征收，可能是一个月内完成。为了解决小制造商的担忧，大型钢铁制造商将以减价向他们供应钢材。印度在2023年到24财年成为钢铁净入口国，之后这一趋势一直持续。这个财政年度前七个月入口量更是创下历史新高。这项数据不单止令几百家印度小型钢铁生产商感到震惊，亦促使印度联邦钢铁部提议对扁钢产品征收 25% 的保障税，为期两年，以压制中国产品廉价入口。日前，欧盟已对 TikTok 展开调查，怀疑该平台未能充分压制假账号和外国势力对上个月罗马尼亚选举的干预。欧盟委员会礼拜二发表声明说，调查将聚焦于 TikTok 是否未能防止恶意行为者操控它的推荐系统，以及是否按照欧盟数码服务法的规定适当标签政治内容。据报道，在上个月罗马尼亚第一轮总统选举中， TikTok 驱动的社交媒体活动令亲俄罗斯的右翼独立候选人杰奥尔杰斯库意外获胜。10月6日，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宣布该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结果无效，并要求该国政府制定新的选举时间表。根据解密的罗马尼亚情报文件，通过协调账户、推荐算法和付费推广等方式，杰奥尔杰斯库在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上获得了大规模宣传。罗马尼亚安全机构指责俄罗斯干涉该国选举，并指控 TikTok 未能将杰奥尔杰斯库的影片标签为选举相关内容。 礼拜二，美国商务部宣布已最终确定向台湾的环球晶片公司提供4亿800万美元的政府补助，以显著提升美国的直晶圆生产能力。商务部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德州和密苏里州的项目，建立美国首个高产量的300毫米先进半导体晶片生产线，并扩大直绝缘体晶片的生产。这次补贴将支持环球晶片在这两个州近4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建设新的晶片制造设施，并创造1700个建筑业工作职位和880个制造业职位。当被问及公司是否担心川普下个月就职总统后可能对美国晶片法案补助产生不确定性时，环球晶片首席执行官徐秀兰表示，由于晶片法案最初是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提出的，因此该法案继续实施的可能性较大。不过在美国设立的工厂仍然需要入口一些原材料和消耗品，这一情况加上川普提议的关税，正带来一些不确定性。近日，一名被英国军情五处罕见点名为中共间谍的女子，针对军情五处提出了诉讼。该案件在礼拜二由伦敦一法庭裁定败诉。该名女子叫做李晶区，她指控军情五处在2022年1月发布的一项警告违法。该警告点名指出，李晶区参与了代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进行的政治干预活动。据路透社报道，该警告由下议院议长分发给国会议员。军情五处表示，李晶区曾经代表位于香港和中国的外国人士，为现任国会议员和有意参选的人士捐款。李晶区是一名律师，出生在香港，在英国开设了一家为华人移民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他还协助成立了一个由工党议员加纳德主持的议会委员会，旨在讨论影响英国华人社群的相关问题。加德纳透露，他曾经由李晶区那里接受了数十万英镑的捐款，并表示李晶区的儿子曾经在他的办公室工作。礼拜二，几名共和党议员表示，美国国会两党的谈判代表当日就一项临时拨款法案达成了协议，以避免政府部分关闭。据路透社报道，国会助手正在准备这项立法，可能在这个礼拜稍后提交给众议院全院表决，以便参议院亦能够在美东时间礼拜五午夜之前通过这项法案。因为届时联邦政府将耗尽现有资金，而新的拨款法案将使政府资金持续到明年3月14日。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汤普森说，这项临时拨款法案将为农民提供1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因为那些涉及广泛范围的农业计划将是今年年底到期。汤普森说，我认为这个将向市场发出正确的信号，大多数农民和牧场主将有资格获得他们种植作物或饲养牲畜所需的贷款。共和党众议员蔡新斯告诉路透社知，该法案还包括大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飓风、野火和其他自然灾害的恢复工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